诸位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掌。我们读感应篇，读到敬老怀幼，这个在积善章其中的一句。敬老是尊重老人，我们平常讲的敬老尊贤，对老人啊要尊敬，要照顾。怀幼啊，怀是关怀，关怀啊，这个幼小的儿童，这个最重要啊，关怀就是教育。教这个《弟子规》教礼貌教这个做人做事，这个两方面那么前几天我去台南看了我们敬老和尚回到台北那么在台中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凌晨4点多我们楼上我叫马上再回去一趟再下去台南。那么呢，就是说要跟我讨论怎么去安置这些年老的人。后来我再到台南向我们实务上人请问怎么个做法。他老人家讲要办老人院说现在呢老人很可怜这个事情我们楼上在30年前就看到这个问题了所以30年前就提倡弥陀村这个构想。那么他到国内国外都去参观老人院。昨天下午这个平镇菩提念头会许会长请我去演讲，那我就以这个作为一个讲题，老人与念佛。这个老人的问题昨天我们的副秘书长也给我提到一个资讯就是。根据我们台湾政府的统计，5年后我们台湾地区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老人，就是5个人当中，会有一个老人是65岁了。那我们2300万5年后我们就增加，这个。几百万的老人了。那么老人现在儿女照顾儿女孝顺的不多很少。因此现在很多独居老人。对老人的问题的确是现前社会的一个大问题。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一直提倡弥陀村这个构想。那外国的老人院福利办得很好，物质生活照顾得很好，缺点就是精神生活非常空虚吃过饭没事情拿个椅子到外面晒太阳没有人跟他讲话没有人跟他对话呆呆的坐在那里这个显示出心灵非常的空洞空虚而且住在老人院今天看这个走了明天看那个走了那个心情肯定不好等于坐吃等死精神生活非常空洞非常空虚的。所以这个怎么样让老人这个晚年有一个物质生活好的 照顾，啊，更重要啊，精神生活也是要照顾，两方面都要照顾。在我们中国，过去大家族，老人啊，晚年都比较幸福了。三代同堂，五代同堂，啊，那特别过去那个家族，一个村庄啊，一个家庄，啊，这个同一个姓氏的他住在一起，啊，所以这个三代同堂，五代同堂啊，住在一起，老人他有天伦之乐啊，享受天伦之乐。啊，老人看到小孩啊有生机，啊，看到儿孙啊住在一起，啊，儿孙啊每天呢来叫爷爷啊，叫祖父啊，那他这种心情啊就很快乐了，啊，看到后代了，啊，看到儿孙的成长。啊，这个跟老人院那肯定不一样。老人院他看不到小孩，都是老人嘛。那老人就是常常会看到这个死了那个死了嘛。那想一想，哪一天轮到自己，那你说他住在老人院他心情会好吗？肯定不好。虽然物质生活照顾得很好，心情不快乐，心情很不好，这是必然的。那现在都是小家庭啊，没有跟父母住在一起了，啊，甚至有的老人他是独居老人，现在很多啊，独居老人儿女也不管他，有的死了他人家也不知道，啊，死到发臭了人家才发现，啊，甚至我上次还看到报纸了，直到那个剩下骨头了人家才发现，那你说这个多惨啊。你说人啊，我们中国俗话讲人死了入土为安啊，啊，这个没有办法安葬啊，那个葬就是加个安，就是你给他人死了，你以这个礼啊给他葬啊，阳上的人安，过世的人他也安了，啊，所以葬啊叫安葬，安葬。现在没有了，所以现在这个问题的确非常严重。因此，我们敬老和尚大慈大悲啊，三十几年前就一直在看这个问题，想这个问题。那么他到美国去也看老人院，那老人院办的这个福利办得很好。那么他当时去看老人院呢，就讲：“诶，将来这个世纪啊，那是上个世纪的事情。那这个世纪啊，这个讲堂可以在老人院啊，那老人都是现成的听众啊。”当时他去美国旧金山参观一个老人院，这么一个构想。啊，后来到澳洲去啊，那澳洲去他也去参观老人院。啊，那一次啊，有一次我也跟他老人家去参观过一个老人院，他的确在外国啊办这个照顾老人是非常非常物质上是办得非常周到的，就是没有精神生活啊。因此，我们敬老和尚这个弥陀村他的构想，他不是只有老人。啊，在台湾老人院我也去看过。啊，有一次龙潭陈国顺居士带我去看，好像桃园大溪这一带的一个老人院。我一走到门口啊，那个大门深锁，啊，那气氛啊死气沉沉的，就是你去感受到他那个气氛啊，就一点生机都没有。那我在外面看到这样的一个磁场，这样一个氛围啊，感受就是死气沉沉。那你说住在里面的人长期住在那边，他是什么样的感受？ 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这个弥陀尊的构想，他是好像办一个社区的啊，一个社区的。那觉得老同修啊，大家退休了啊，那可以住在一起啊，设计这个疗房啊，还有讲堂、佛堂啊，还有娱乐场所啊，不但有讲堂、佛堂，还有娱乐场所。哦，这个娱乐场所还有歌厅啊，也要有那种 KTV 的啊，也要唱歌的啊，还有下棋的，下围棋、下象棋的啊，像书画啦啊，他有老人，他有一些他的记忆啊，他也可以来奉献，他就不会无聊了啊，不会坐在那边坐吃等死了。啊，身体比较好的，他还可以对社会上啊做出一些奉献啊，把他人生的经验经历啊奉献给社会大众。啊，另外啦，我们老上之前也讲过了，前天又跟我讲，一年要办一次旅游啊，还要出国旅游啊，然后就跟师父报告说，师父03年、13年啊，我们就开始办了，一年带老同修去大陆旅游一次，就是七月份。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本来是现在七月，本来我们现在是在内蒙古，还在内蒙古啊，在东北啊。原来今年疫情，那这个因为疫情的关系取消了。啊，我说师父啊，我们的因缘呢，目前只办这一项啊，您老人家讲的那些因缘还不记住。希望这个因缘啊能够慢慢的记住啊，有能够啊让他老人家啊这个一生的这种心愿啊让他能够完成啊。啊，这是一个社区的一个构想。那里面呢、有很多，那如果能够再做像一个好像那个商业街啦、那些啊，那就他生活将很有情趣啊，而且不但是老人，还要办幼稚园。办幼稚园，现在儿孙没有住在一起啊，那天天看小孩，他就跟看儿孙一样啊，他那种感觉嘛，他就不会看到都是老人，今天这个死了，明天那个死了，那你说你住在那里，你心情会好吗？啊，那这个构想的确是观察入微啊，观察入微。啊，而且这个老人他想听听过去他那个年代的歌曲，他，我们老上在20年前，我到上果田，他就给我提起，他说你去找一些老歌，他说他已经看过老人院，啊，也有些年轻人呢、花心去表演给老人看，唱歌给老人听，那些老人坐在那边没表情的啊，因为现在年轻人唱的他们听不懂。他们听了不来电，不晓得在唱什么啊啊！所以你要找他那一个年代的，他住在那个地区的啊。那比如说客家人，你要拿那个什么客家什么什么采茶歌的哦，那个他听起来就回忆啊过去的啊。那闽南里的歌曲啊，当时啊我讲了之后啊，在上果林讲了，就有一个同学抱了一堆啊哦那些老歌给我，那些录音带啊。那这个都是说他老人家他要办这个，他不是说啊就是粗制滥造的去办一办，他先去观察看人家怎么办怎么做，他的优点在哪里，他的缺点在哪里啊。就像法藏比丘啊要成立极乐世界，那个他的老师释自在王佛啊示现所有诸佛世界给他看啊，而不是说你回家住在房间里面自己去构想，不是去看，看人家已经做的，他做的怎么样，他的优点在哪里，他的缺点在哪里，啊，去整个去做一个考察比较，啊，然后根据这些，你再规划自己一个蓝图出来，那就是集大成嘛。 所有的优点我都吸收，所有的缺点我都避免。那做出来当然后来居上就是最好的嘛。极乐世界我们老和尚讲经也是常常这么讲，就这样完成的。我们看无量寿经就知道了。所以这个也是就是我们可以用在我们现前在生活上我们办这些事业这个很好的一个准则啦。所以我们老上提供这些都是他去考察过的的一个结论，这些我们要能够来学习，希望有一年能够办一个弥陀村照顾老人再来就是教育小孩像这个幼稚园我们教弟子规了，教这些做人处事的道理，这个现在学校没有的这个现在没有的因此要办这个就是要很多因缘具足才有办法当然这个我们还是要一步一脚印不断的去往这个方向来进行现在能够做的先做一点一滴去累积将来总是有一天因缘会记住这是我们读到敬老怀幼那这几天老和尚也提到这个又重复提出来这个办老人院照顾老人那他老人家讲两桩事情办好了社会就安定一个养老一个育幼育幼就是教育这是感应篇讲的敬老怀幼这两桩事情办好世界就安定了现在的问题都出在哪里教育问题根源是出在教育问题不学习圣贤经典不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圣佛法人都是贪嗔痴慢自私自利搞成现在世界这么乱灾难这么多都是人错的思想言语行为制造出来的嘛人制造自己要去承担我们在怨天尤人又增加自己的罪业后续的问题不但不能解决反而更复杂更严重所以这个唐恩比教授讲21世纪这个社会秩序要恢复安定就必须学习中国的孔孟学说以及大圣佛法了那么当时他提出这个概念那没有具体讲出从哪里下手那我们敬老和尚接着他讲的提出一个具体的勤书施要36年从这里下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广换成十个国家的语言文字旧世界中国传统文化旧世界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